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来看第八课，孩子的自信与固执，谈的就是帮助孩子知道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交通思想，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啊，逐渐的被培养，知道怎么样承担自己的责任，知道怎么样来面对环境，做出一个智慧的抉择。你的恩引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课我跟大家谈到智慧，我们帮助孩子的时候常常许多人会担心孩子固执，其实固执本身也是一种特质，但重要的是他固执的时候，他选择的是正的还是反的。如果他能够在善事上、良善上、爱人上有一个固执，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品格。那么我们希望孩子一方面能够在择善固执，一方面能够有相充分的一个自信心，所以能够让孩子有自信跟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持守，那么这一个就能够培养出在正向上就是一个好的品格，好的品格。那么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在观念上我们要能够了解的就是每一个孩子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因为那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内在的一个本质。那个性的话我们就要强调的是怎么样来帮忙他有一个管理个性的能力。也就是说，虽然个性不容易改变，甚至我常讲说我们要把它当成就不会变所以我们不越是去改变孩子的个性，而是去增强他自我管理的能力，还有呢在管理上能够有智慧。那么如果这样子，就会培养出孩子的好的性格。所以个性有快慢等等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中性的，重要的是他怎么样的来使他的这个人的本身呈现出来，所以那是一个自我的管理的能力和智慧。那么品格跟性格不一样，品格呢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跟个性无关的。品格是属于生命可以养成的属性，生命可以养成的属性。比如说我们人为什么要上帝要要求我们有好的品格，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良知，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的，我们知道什么是恶的，所以当我们坚持在良善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培养出圣洁、公义、慈爱这些美善的品格。所以我们讲仁爱，我们讲温柔，讲这些生命的品格，那么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命中建造的。所以这些是与个性没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不是我们看那个孩子他乖乖的不太跟人家相争，我们就说这孩子很温柔，那不一定是温柔，因为他可能外在是不敢相争，里面呢却有强烈的不满，所以这不是品格。品格是人里面内在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我们培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有的品格就是有基督生命的那一个特质。更深一步讲， 从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就是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基督的品格成为我们生命的品格，有基督生命的那样的属性成为我们生命的属性，也就是说上帝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所以品格啊，是我们在帮助孩子啊一个要紧的。他为什么要他择善固执，有充分的自信，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在啊性格的管理跟品格的建立上啊能够产生出美好的果效来。品格还在生命的运行上啊，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啊，它也是一种律，一种啊律。不同的品格就会产生不同的啊生命的后果。好的品格，它跟人的互动，就会使人在他的身上做不同的回应。那么，既然有不同的回应，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所以不同的品格就会产生不同生命的后果，不同个性的管理，不同的性格也会使别人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采取啊不同的决定或者不同的作为，所以就会产生出不同生命的结果。所以个性的管理、品格的建造都是一种啊，在生命中运行上头的啊，一个啊，某种程度是因啊，某种程度是因，然后产生出一个果，所以它是一种律在当中运行。那么这两样的特征呢，都是经过坚持而有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有好的品格的建立，那要不断的坚持，然后才能够养成他内在的一种啊自我不加思索的坚持。所以一种内在不加自我啊思索的一个坚持啊，逐渐就变成他一个自信当中的美好的气质。所以他就会有一种啊不需要思索啊不就可以有的一种坚持，一种自信。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啊选择正路，在当中固执更有自信。啊、那么啊也就是说帮助他们来建立啊一个良好的品格。那我在这边谈个性的建立谈的比较管理讲的比较少，因为个性的管理在啊其他地方讲很多。今天我们主要的来谈的啊，先谈这个品格的建立。首先，帮助孩子建立品格，我们要明白的，品格是从外在的约束，然后逐渐转成孩子的自律而产生的。就是我们用外面的约束引导带领，那么让他在他的内在里面产生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坚持跟决定。所以外在的约束教导必须是一定的，就一致的，而且是坚持的。那么如果不是一致跟坚持，那么就会有冲突跟矛盾，所以这样子就不能养成内在。所以品格的外在约束，那么我们做父母的给他养育的时候是要一致的，而且要坚持。那么还有一个要紧的是简单明了，不要复杂。如果不复杂的话，那么就会啊就会偏差，就会偏差。所以啊品格的外在约束啊加带领啊是一致的，是需要坚持的，需要简明的，简单明了的、啊、不能矛盾，不能复杂，不能变来变去，因为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啊坚持，那产生内在的果效。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建立品格， 从外在的耶稣开始。那么刚才所讲的，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知道的，这完全是我们做父母的啊给予孩子的。再来，从外在的耶稣的时候，为了建立孩子良好的品格，我们用正面性为主导。为什么用正面性为主导？因为正面性为主导啊，是给一个正确的，或者是说啊唯一的选择，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孩子被负面性的心思所诱导。比如说呢，啊，孩子哭闹要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在旁边啊，就跟他不要哭，不要吵，啊，要乖啊，不要怎样，不要怎样，啊，这样子，这样子，我们给他的都是负面性的，负面性的带领，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所以啊，在这些不可以的时候，那么孩子就啊，容易在这当中去思考，那怎么样可以，或者是他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啊，他会对这个不可以啊产生出一种抗拒啊，产生出一种啊自己想找一条路来走，所以改成正面性的是啊，你要某什么的时候啊，你要怎样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啊，比如说玩具好了，你可以跟孩子说啊。你如果要这个玩具，你可以说妈妈，请把这个那个玩具给我。所以啊，孩子想要吃糖的时候，在闹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如果你要吃糖，你要说妈妈，你可以把糖果给我吗？我们只告诉他正向的，就是他只可以往这个心思去思考。我们大人在啊孩子啊一两岁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啊把他的啊心思啊多样化，因为啊甚至有一些父母他会觉得这样子是讲理，然后呢就帮孩子给他很多的啊心思。啊，你是不是想这个啊？你是不是想那个啊？啊，你是不是因为什么？那当我们自以为给孩子很多理性的思考的时候，那么我们啊落入一个啊，我常常会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孩子很多的心思的多样性的心思。可是这多样性的心思里面，他并没有啊充分的理智跟负责的能力去面对这样多样性的心思，所以这样的之下就会导致他把他所听到的将来都拿出来用。那么我也跟大家啊谈过，我们无论怎么样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记得罪性我们是毫无能为力的，所以当我们给他这么样多样性的诱导的时候，我们只有增加孩子将来在啊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许多啊不是很好的心思啊。这些啊我跟啊你们做父母的交通这些啊，一个孩子到三四岁的时候，当他理由很多很会变的时候啊，但是这是一件可惜的事，因为他没有表达出一个他可以负责的，他要选择的那一个真正正向的，这样子我们就不是教出一个有智慧的孩子，我们只是一个教出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所以我们要的是孩子有一个品格的建立。所以在这里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要给孩子的是一个外在的约束跟带领，他必须是一致的、坚持的、简单明了的，而且是正向的。好，那么这些接下来 在正向的引导上，正面性的引导上，那么呢，我们要在生活中直接的呈现，直接的呈现，就是把正向性的这些动作、言语，直接的在生活中引入。比如说，当孩子有一些行为，那有些父母说不要这样，这样子是没有礼貌的。这个对一个学龄前的孩子没有礼貌，礼貌是什么？他并不晓得。很多父母又会在那边加以解释，那这是通常是不太有效的，因为这个是他要去慢慢去理解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社会的角色扮演之后有一些认知的时候才知道礼貌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会直接的告诉孩子你要怎么说。当孩子别人给他一个玩具，你就跟他说谢谢，要说谢谢，不要加说要说谢谢才有礼貌。大家再听一下，你跟孩子说谢谢，说谢谢，他就说谢谢。那么不要说要说谢谢才有礼貌，谢谢是因他应该做的，没有理由。如果我们添加理由，就告诉他这些行为都要加理由，这些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不要这样。我们讲品格的时候，是一个直接性的内在的一个作为，这就是他应当这样做，应当这样做。好，那当我们正面性的直接的在生活呈现之后，下一个我们要做的是随时的帮助他，因为这是一个在生活中呈现的，所以要随时的引导。所以孩子在看我们怎么动，孩子在看我们怎么样跟人表达，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直接的做孩子的榜样，那么把那个美好的品格活出来给他们看，给他们感受，然后也用这些来帮助孩子。所以在两岁以前的孩子，我们给他的感受是在态度跟语气，然后跟那个跟人的一个眼神动作上我们用这些来让孩子去观察去体会。那么两岁以上的时候，那么我们才逐渐的把一些正面性的教导给他们。所以我们先在这里先停一下下。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帮助孩子品格的建立是我们父母直接的要在生活中随时给孩子做引导，直接在生活中呈现。那么以正向的以一致的坚持简明的直接的方式去陈述去表达。那么两岁以内的孩子让他有感受，两岁以上的孩子我们要开始逐渐的引导他们。两岁以内的孩子，我们可以把对的做给他看，对的做给他看，对的表达给他看，因为他就是在学习他会有他想要表达的方式，那我们就用对的做给他们看。那么两岁以上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呢？好，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两岁以上的孩子他已经知道一些关系，已经知道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作为。所以我们如果说两岁以上的孩子开始，我们就告诉他规定是什么规定是什么应当怎样，应当怎样这样子的话他比较难去体会，因为到最后他只 只会落在一些外在的一个规定上头。所以两岁以上的孩子的时候，他要开始用正面性的体会里面去理解我们一些在真理上的一个执行。比如说我们来看几个，第一个，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孝敬父母，能够顺服。好，如果我们希望两岁以上的孩子能够孝敬父母，能够顺服，那他怎么样从我们之间的互动去学？我们之间的互动是学，所以孩子很快的就会从我们跟长辈的互动里面开始去抓他们要的。比如说他知道妈妈管得比较严，他想吃糖妈妈不会给，他想吃蛋糕妈妈不会给，但是呢奶奶在的时候奶奶会给奶奶会同意他有。所以呢他想吃蛋糕的时候，想吃糖的时候，他不会去找妈妈，他会直接去找奶奶，直接去找奶奶。然后他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奶奶，奶奶就拗不过他，就会把他想要的糖果给他，他想要的这个蛋糕给他。那当妈妈看到奶奶这样纵容孩子的时候，做妈妈就会有一个在情绪上，在表达上的一个不满就会显露出来，然后做奶奶的也会有一个情绪上的表达显露出来。那孩子这些他都看在眼里。那么你们想，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就会知道怎么样从角色的互动当中去取得他要的。他从你外表呈现的情绪的反应，你母亲外表呈现情绪的反应，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不要太小看这些孩子的认知，其实他都在认知，他都在学习。学习你怎么样对待母亲，母亲怎么样对待你，所以他也会把这学习用在他跟他的弟弟妹妹的身上，或者是用在他跟你的关系上。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跟父母的互动很要紧，父母的互动很要紧。那么我们平常是怎么做的，孩子就在当中就去学就去观察，就去学，然后他在当中就知道他就在当中他就会去选择。记得我们今天谈的是选择，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要阻止我们的长辈越过我们的给孩子的界限来给孩子。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先提醒自己要有一个坚定温柔的语气跟态度来处理。一方面跟自己的妈妈说孩子现在不可以吃糖，现在不可以吃蛋糕那待会他要吃饭或等等你的顾虑是什么，你可以用很坚定很平顺的语气表达，然后把孩子的蛋糕拿起来然后告诉孩子他可以谢谢奶奶愿意给他，但他现在不可以。通常我们要把我们跟孩子的位置摆在那一个第一个要紧的位置，而且孩子是听我们做父母的，不是听爷爷奶奶的，这个很要紧，因为这是次序的问题。所以他如果要学习孝敬父母跟顺服，其实他在这个次序上他就在学了。如果 我们要他顺服，要他孝敬父母，却会被爷爷奶奶或其他的长辈来做干扰的话，那孩子是没有办法在互动当中啊有好的学习。当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做奶奶的可能会不高兴啊，或者会嘴巴会碎碎念或者是怎样。但是记得我们没有办法去约束我们的父母他们的情绪反应，但是我们一定要约束自己，让孩子知道我们的坚持是在一个温柔的心境当中我们做坚持的。所以这让孩子有一个安稳定性。我刚才有讲的外在的约束必须是一致跟坚持的，所以让孩子知道我们的一致跟坚持不是用怒气来表达，而是用一个温柔的心去做坚持的。所以这是我常看到的我们的孩子在母亲跟奶奶之间的一个冲突。但我希望做母亲的无论怎样，如果你定下来的定规，你就需要有一致性，有坚持性。然后当我们多做几次以后，其实我们的父母知道他的作为是没有帮助的，或者是不可能的，他就会放弃对孙子的他想要做的方式。好，这样我们就培养出孩子看到我们跟父母的互动，也培养出孩子对我们话语的顺服。那么这是一个要很谨慎去做的，因为孩子在品格的建立上头很重要的是他怎么样面对自己想要的，还有对权威的顺服。父母就是一个权威，父母给他一个规范，他怎么样对权威对规范然后跟自我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选择。所以这是一个常发生的事，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当中是需要去坚持的事。那么再来讲一个孩子呢总是会在两岁以后总是会犯错，有些快有些慢他总是会有一些知道如果照着规定走他就好像得不到他当下要的，所以他会违反规定，他会违背那些不当做的等等。那么孩子，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要让他能够来体会当他错的时候他是可以学习改变的，他是可以被原谅的。但可以被原谅跟可以被改变是要他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样想，一个孩子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错的事，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就会有情绪。所以孩子感受到我们情绪给他的压力，那这时候这就是他错所带来的一个损失，或者错所要面对的一个内在的压力。好，这个部分孩子开始面对的时候，那么接下来他怎么去面对它？好，他仍然是从观察当中学习的，因为他会看到的很直接的例子是什么？就是父母之间。父母之间能不能彼此有道歉有原谅， 孩子在旁边看，孩子在旁边看啊，他虽然不能够理解父母之间冲突的事情是什么，但是父母之间冲突所带出来的情绪压力他可以感受到，然后父母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压力，他是用什么方式去做互动啊，这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在品格建立上知道的。父母怎么样互相的接纳啊，互相的体谅啊，互相的相爱啊，这些都是面对冲突之后啊孩子所需要重要的学习。因为这些学习会让他在犯错之后跟人的复合，跟人的和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孩子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他们会打架，或者大的会打小的，或者小的会抢大的。那么大的会有不舒服，小的也会有不舒服。那我们做父母的会在情绪中跟他们讲理，那理是要讲，但是他们能不能承受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要帮助他们学习彼此有偏差的时候怎么样回到那一个和好的位置上。好，所以和好的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的一个抉择，因为那就是一个爱，爱就是一个和平，就是一个和睦。这是也是我们要帮助孩子让他能够去学习，这样他将来才能够接纳身边跟他有不一样的人。当我们父母怎么样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让他知道他的错，然后再来接纳他，所以他也会去同样走类似的过程，所以他就知道他在家中的位置，他在家中被父母的看重，被父母的爱，以及他在家中他所要承担的，其实这些都是无形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的。那么孩子在三岁以后，他就会开始从电视或者是这一个幼稚园，或者是其他的大孩子的口中开始有一些话会进到他的用词里面来。那么这些大人讲的话也好，或者甚至是一些不好听的话，这些我们都要做父母的都要非常的谨慎。这些话我们自己不说，那我们也要要求孩子不说。当我们对这些话表达出来是一个非常拒绝的情绪的态度的时候孩子就知道那些肮脏的话或者词句或语词是一个很不好的。所以我们不是跟孩子说这些话不好听，这些话不好听，其实我们用的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在的是我们情绪给他的，或者我们反应给他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在他三岁以后不要让他有说这些不清洁的话。那么如果到三岁以后他如果还是会说别的孩子说什么我们他可以理解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些话不可以说。那但我们不可能避免外面的别人说，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家不说这个话，谁在我们家说这个话他就是他的嘴巴是脏的，他 他就要去刷牙去漱口。曾经我碰到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啊，他要让孩子有感觉，所以他就用肥皂，他说水脏了就要用肥皂洗啊，去洗漱口，你知道那个就会有不舒服的啊感觉啊，那他就会记起来。其实他就是用一种方式，在这里就是一种要能体会的感觉。所以有一些不好的，我们让孩子主动去拒绝他，这样就会帮助孩子将来他的心比较不会受污染，因为他有一个主动拒绝的心。不是我们长大再告诉他，因为从小他就会有一个记忆在里头。然后我们还要教孩子的另外一个是分享。分享的品格呢，啊，分享的品格会，分享会培养出他，对人的良善，对人的忍耐。所以，他能够尊重别人的东西。那怎么尊重别人的？他一定是先管理自己有的。所以我们帮助孩子能够尊重人的时候，有忍耐跟良善是从分享来，分享先让他管理自己有的。所以帮助孩子管理他的玩具，这是你的玩具，然后让孩子到3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帮助他收拾好自己的玩具，保护自己的玩具。但这当中很要紧的，他需要把他的东西做一些分类。比如说当有其他孩子来的时候，我们之前就要帮助孩子说，你有这些玩具，你要分，你要告诉他，你要分一半出来，这一半是可以跟其他孩子来，可以跟你一起玩的。那有些孩子他玩具坏了，他比较不是担心，有些孩子很在意，所以我们就要帮助那些不是很担心的，也要让他能够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有的。对那个很在意的，我们也要帮助他。当你跟人家一起玩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其他小朋友也有可能不注意就把东西弄坏。那他一定会说弄坏怎么办，那你就告诉他，所以你要他把玩具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可以跟外面的孩子玩，一个是自己玩的。那么我们也要教导他怎么样跟自己的弟弟妹妹分享，所以这些就是一个管理。管理的时候，如果大家听了，你会发现我会给他规范，但要他做分配比如说你有玩具你有几个，你说好，你有几个自己玩，有几个可以跟弟弟玩，有几个其他人来也都可以一起玩。其实他会在当中有一些的挣扎，要不要给这么多，要不要拿这么多这些就是在培养他的忍耐跟分享，跟分享。所以同样的，我们做父母的，你要让他看得到，我们也愿意跟人家分享我们也跟人家分享，这些都是无形给他们的一个感受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可以跟人分享，这个是怎样，这个是怎样。所以孩子从当中呢，他就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分辨，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的忍耐我们不是要求他把所有的都拿出来，而是在他的抉择当中，他自然会去想到一部分别人的需要，然后从这当中慢慢的来让他可以对一些物质的东西的看重能够比较持中间一点，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再来一个2岁以上的孩子呢我们要帮助他的是诚实孩子很快的就会不诚实，这个不用人教。为什么？因为 他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想要的东西。因为比如说他知道他拿出来的话就要分给弟弟，所以他就会把它藏起来，或者拿在小手里面说没有的。那你知道他是不诚实，但他在想要保护他自己。所以然后如果我们就跟孩子直接纠正他不诚实，这样我们会很累，会很累。因为这个部分关系到他的利益，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一直纠正他，就会要一直想办法怎么样满足我们，怎么样又要保护他的利益。好，所以我们在诚实的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帮助孩子是什么？我们帮助孩子是他是一个信实的可信的。那不是孩子可信，是我们说话是可信的，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是可信的。那么让他一直看到的一个榜样是父母的话是可信的，父母的作为是诚实的。好，这个有些父母说我就是可信，我就是诚实，但是呢就我的观察里面不尽然。怎么说呢？我就讲一个父母的话是可信的来说好了。有些孩子告诉有些父母告诉孩子说你不可以怎样，那这是错的。当父母说不可以的时候，那你就去观察他的孩子呢要犯错的时候，那父母就在旁边喊我说不可以哦，那孩子继续的往那个方向去，那父母就在旁边说我数到三哦，然后孩子还是不听，父母说我数一哦，你看这就是不现实。因为父母的话不可信，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容让孩子往那个试探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的话并不现实，表示呢我们可以某种程度的违背，某种程度的拐弯。所以这就养成孩子在诚实上头他也会长，就会长。所以我们怎么让孩子知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我会希望你们做父母的，你们给孩子的话，给孩子的定规讲一次就好，不可以，然后孩子往那个方向做你就看他，就提醒他，他在做他就要接受惩罚或者接受管教。这是避免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去找一些机会，为了他想要的然后去越过界限，那么这就是不诚实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我们父母自己，我们自己一定要很当心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是不是一个对我们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的。好，那么再来讲一个要紧的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节制，能够节制，能够在知足。那么你让他怎么可以节制，可以知足？这也是一个品格哦，品格。那么这个节制跟知足呢，如果你告诉他敬虔加上知足的是大力，那这个是听不懂的话。所以节制跟知足是孩子看到父母对已经拥有的有一个喜乐跟满足的态度。如果我们对自己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的层面都有喜乐跟满足的态度，这个才是培养孩子知足跟节制。比如说父母你到教会你去服侍，你在当中做这些你要怎么样算是敬虔？你就是一个知足，是一个满足，是一个喜乐，你说这些都是你喜乐的。那孩子在看，在看你到底做这些事，你到底是不是有满足有喜乐。那我们不经意的一些话 都会让孩子有所偏差。当啊，比如说，如啊，孩子说啊，别人有礼拜天可以出去玩，我们为什么不行？那这对我们父母，当他会这样问的时候，到四五岁会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父母就很注意了。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去聚会，我们参与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喜乐跟满足？如果我们给孩子的感受是，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啊，那这个对他们来说，他就会觉得，啊，那当基督徒不好，啊，虽然他，啊，不说，可是他已经有那种，啊，意念在他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先检讨的是自己，就是我们对已经有的，我们对生活的各个层面。啊，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喜乐跟满足？我们对自己的配偶有没有喜乐跟满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啊吃饭啊、说话、行为，其实我们都在给孩子一个认知跟学习。好，所以今天我跟啊大家教谈到的两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啊，父母都一直在培养他们一些品格，这些品格呢，啊，都是从父母身上做最要紧的学习。所以两岁以后的孩子，我们身教跟言教，我们都要能够并重。然后孩子开始有脱序的啊行为的时候，那么我们啊，因为已经有给他榜样看的。所以我们给孩子的话永远记得啊，用坚定跟温和，坚定跟温和，啊，我们让孩子对我们啊的回应啊，不是回应我们的情绪啊，因为如果回应情绪而去做的话，将来他对这些东西就变成律法，因为他只要外在符合就好。如果他也认为他内在啊，就是这样，那这样就会建立他当有的一个品格。那么孩子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啊没有用威胁的啊，没有用让孩子惧怕的啊，我们不是，我们是用一个啊引导的啊，是用一个啊简明一致的方式啊去带他。那么要记得，这些品格的建立非常花时间，非常花功夫，但破坏非常容易，破坏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啊非常谨慎的去做这些。然后三岁，孩子三岁以后，我们要把圣经，把上帝天父的或主耶稣神话语的权威呈现出来，这在品格中是要紧的。因为三岁以后，他会逐渐的面对外面的孩子，那么他就会啊发现那个差异性。所以三岁以后，孩子三岁以后，我们做父母要把圣经啊跟啊神的权威性用最高的方式呈现，告诉孩子圣经是这样说，神是这样说。那么这里我强调的是，不是让孩子理解圣经说的神说的，不是理解，而是对我们的态度的感觉。我再说，当我说天父这样说，所以我们要这样做，不是去理解内容，而是体会我们说这一句话所给他们的态度。记得这个是给两三岁以后的孩子开始建立对神的那一种敬畏的开始。啊，神说的，圣经说的，我的父母是用这个态度去面对的，不是用理解去面对的。记得这个很要紧。很要紧。 那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切当中，你每一个人的孩子，你所遭遇到的情境都不一样，他的特质也会不一样。所以怎么帮助孩子在当中，在对的做一个坚持有自信，我们就是在这些当中无形的去鼓励引导我们的孩子往这个用心的好的品格的方向，无形当中一直把它植入到他的内在里面那么让外在的要求很无形的内化，所以他就会变成很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要顺服神，他要敬畏神，他要跟人家分享，他要能够在当中有忍耐，他要信实。所以这一课里面呢可能我们做父母的有机会就要做一些比较多的彼此的提醒跟反省看看我们在互动当中有哪些时候不经意的就了做了一些负面的拆解品格的建立我们都需要学习，但一个很美的是上帝给我们孩子成为我们的一个镜子，我们也跟孩子一同学习。好，那这是今天跟大家交通的盼望我们能够借着对孩子的养育，我们夫妻也得着美好的启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孩子的生命的建造，你把它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也知道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都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都需要你圣灵的提醒，我们都需要你话语的光照，我们都需要在你自己的引导当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夫妻总是愿意在当中用谦卑的心来面对，来学习，也用一个从你来的智慧看待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从小就能够走在这正道上。主，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引导帮助我们，成全你所给我们的，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产业当中行你所一切喜悦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